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这几天呢，一直呢，其实有件大事在我们身边发生，但这件事情呢，我一直就没有讲，因为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搞不长。但今天呢，已经一个礼拜第七天了，所以不讲不行了。这就是乌克兰打进了俄罗斯的库尔茨克地区。那这件事情倒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因为俄罗斯从1945年的这个5月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个俄罗斯的本土呢就没有被别的国家打进来，那从来就没有。那么这个应该说2024年的8月份，这是俄罗斯这个在二战结束以后的70多年里面第一次给一个外国打到自己的领土，并且呢占领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在扩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个奇耻大辱。那么为什么呢？这个一个礼拜以前我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但是我一直没有讲呢，因为我呢从任何一个常识的角度来想，觉得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乌克兰的一种越境的骚扰啊，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你怎么说，它的军事力量，它的军事的人数，它都跟俄罗斯没法比，俄罗斯怎么讲都号称世界第二啊。那么所以呢我就忍了几天，但是没有看见呢这俄罗斯呢这个有任何的反应，反而呢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呢越打越强。那么打到今天是第七天了，那么到第七天以后就不能不讲了，因为这个已经成了一个既成事实。并且呢8月12号就分别这个视频上就出现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领导普京召开了他的关键的会议，召集了他的国防部啊，他的情报啊，还有这个库尔斯克州的州长，在视频上和他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开会，并且呢脸色铁青，并且呢把俄罗斯的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解除职位。那这就是一定是个真的了，一定闹了大事了，否则他怎么会把这个格拉西莫夫打了这么几年仗的这个总参谋长把他撤了呢？那估计呢真正是打到痛处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8月11号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第一次公开承认乌克兰的军队打进了俄罗斯的领土，他的目的呢是要这个给这个敌人以压力，也就是说你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半岛这么长的时间，你呢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断的在这个东部战区呢还略有前进，那么我要给你压力，就从你的这个北方就直接打进俄罗斯的领土，打进库尔斯克，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哎呀，今天不能不说了，因为可能过几天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怎么样呢，我现在也得把这个事儿把它说出来了。因为在这个开战的第一天，就是七天以前，这个当时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有1000个乌克兰的士兵越过了这个哈尔科夫到这个库涅茨克的这个前线，这渗透进俄罗斯，已经给打退了，那是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当时想的呢就是千人左右的这个越境的行动。那么到今天这个是8月13号了，现在我们知道乌克兰是5个旅进入了俄罗斯，这个5个旅呢10000人进入了俄罗斯，这个万人级别的这个乌克兰军队进入俄罗斯以后呢，他就直奔几条我前面曾经给大家讲过一次要占领的地方，一条呢就是俄罗斯的在库尔斯克的这个铁路枢纽，这个乌克兰呢已经打到那个铁路枢纽了。前两天给大家讲了一下，说乌克兰军队可能是盯着这个铁路的枢纽，因为要把铁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后援补给呢就非常困难。俄罗斯呢他有一样打仗的事情是他的比较弱的，就是他完全是依靠铁路的这个军援。俄罗斯这个在什么空中占领啊这个方面他的看来不行。这个今天呢就是到了这个2024年的这个8月12号13号这个战争刚刚打了900天。大家记得12号是900天的纪念日啊。 这个一共打了900天，900天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俄罗斯的空军是能够成功的占领一个本地的机场，把他的军援大部分的运进去。俄罗斯没有做到，他第一次打就是这个2022年的2月24号开打的那一个礼拜，他是要想用这种西方打仗的模式去占领这个基辅，结果失败了。这个俄罗斯这种看来空中的运输，空中的制空权的掌握，这俄罗斯始终没有做到。所以呢，俄罗斯在很大规模上是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就是依赖铁路的运输，而铁路呢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援助的一个线路。所以乌克兰这次进入库尔斯克呢，我想他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占领铁路的枢纽，这点我估计他做到了。他如果能够把铁路进行大规模的破坏，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对于乌克兰北部前线的军援的调动就成了很大问题。第二个，俄罗斯想这个比较脆弱的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核电站，叫库尔斯克核电站。乌克兰军队呢，我前面几天跟大家提到过这件事情，俄罗斯军队呢是非常在乎这个核电站，因为这个核电站呢，第一个呢，它负责这个周边的这个几个州的这个供电，对，不光是库尔斯克州了，旁边的几个州的供电都靠这个库尔斯克的核电站。那么就一直就说，估计乌克兰军队是瞄准这个核电站。第二个呢，据说这个俄罗斯军队在核电站内部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因为俄罗斯呢怕乌克兰空袭，所以把这个乌克兰空袭绝对不会打的这个核电站呢作为一个仓库，里面有大量的枪支弹药，所以乌克兰军队也冲着这部分东西去的。所以但是到今天到12号下午，我就看见乌克兰军队已经攻进了俄罗斯的这个库尔斯克的核电站，攻占的这个核电站呢，临近的10个州，俄罗斯的10个州就面临这个断电的危险。那么并且呢，乌克兰军队呢它有两个打法，那如果朝北450公里就是莫斯科，我估计乌克兰军队不会这样孤军深入啊，这个说法，但莫斯科挺紧张的，因为乌克兰军队已经在俄罗斯的这个库尔斯克了，占领了库尔斯克这个城。第二个呢，乌克兰军队可能朝东南拐一拐，那就把在这个东部的顿巴斯地区4个州这个占据这个区的这个后路给抄了。所以乌克兰军队现在是打得好像游刃有余啊，10000人的部队在俄罗斯的这个领土里面长驱直入，这件事情呢很奇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库尔斯克这个城呢，离莫斯科450公里，那么如果乌克兰的军队部署在这个北部的哈尔科夫，45分钟可以飞到这个克里姆林宫，那这个就俄罗斯当然就很头疼了，这你挑起战争，最后这个战争打到你家里来了，这个俄罗斯呢可能问题很大。我们知道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第81年，俄罗斯的本土第一次被真正的入侵就是这一次。当然库尔斯克这个地区呢面积很大，3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州，但人口极为少，就只有132万人，还全部集中在包括库尔斯克市这样的几个城市，属于这个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地区。那么这个俄罗斯现在各个肯定会有连锁反应了，因为你比被乌克兰打了，现在乌克兰呢这个逐步的打下去，你很难保证乌克兰的这支军队不会打到隔壁的几个州去，最后呢就把这个最那个分离出去的4个州呢把它包抄后路，这都可能的。那个乌克兰今天的战果呢是不错的，那么缴获了很多俄罗斯的这个完全保护的很好的这个坦克啊装备啊，因为俄罗斯来不及打就丢在那里了，乌克兰军队呢就进去捡东西，那这个弹药呢恐怕就更多。今天呢这个讲话这个非常多， 乌克兰方面呢传递出来的消息非常少，我等了几天就等着乌克兰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等到8月11号泽连斯基才承认乌克兰的确打进了俄罗斯的领土啊，目的呢是给这个侵略者施加压力，是必要的压力，那就讲了这句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倒是很活跃，我们现在得到的大量的消息呢是从俄罗斯自己的官方媒体和俄罗斯的自媒体它暴露出来的。原来呢坊间听到了很多传言没有得到证实，现在呢这个得到证实了。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前两天就听说了俄罗斯派了一支增援部队到这个库尔斯克地区去增援去打乌克兰军队，结果这支军队呢一到了库尔斯克就给这个乌克兰首都的海马斯火箭弹呢毁灭性的打击，整支部队就打瘫掉了，这个部队包括部队的装甲车部队的人员还抓了大批的俘虏。这个是我们听到的，这个事情我不敢讲，因为大家知道这可能是造谣。结果昨天俄罗斯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一台，就俄罗斯电视吧，这个一台，这是等于是我们如果对比的话像中国的 CCTV 的第一频道，这个电台呢就讲到了说，像库尔斯克增援的俄军遭到了海马斯毁灭性的打击，造成了重大的失败。那这个呢就是俄罗斯把这个事情证实了。不过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啊，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俄罗斯的舆论媒体呢在某种程度上呢还有它开明的一方面。那这个事情这个很难想象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俄罗斯呢他就居然就讲了，自己就承认了我遭到重大的损失，他不是像其他的国家那样铁桶一块。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知道乌克兰进入俄罗斯现在的军队呢是5个旅，有4个陆军机械化旅，就是有坦克装甲车这个机械化步兵运兵车，还有一个独立的空中突击旅，这个5个旅一共是10000士兵，就不是我们早期想的说只有1000过来是多10倍。这个5个旅一共有600辆装甲的车辆，还有炮兵、防空部队、无人机部队、侦察部队，所以这一部队看来现在打得很不错。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进入库尔斯克的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呢，这个事实上没有俄罗斯多，俄罗斯的这边抵抗的军团呢它比乌克兰要多大概2万多人，俄罗斯现在派了12万人过去，什么时候到我不知道。那么但是呢这个乌克兰的这10000部队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打得真是游刃有余。那么俄罗斯现在呢是赶快的调兵遣将了，因为毕竟还有几百公里了，并且有些可能从乌克兰东部的战场上调过来呢再去打这一部分的乌克兰的军队，入侵库尔斯克的军队。那么如果俄罗斯没有办法把这支10000人的乌克兰的军队把它干掉的话呢，或者把它阻止的话呢，那他就没有办法这个所谓的包饺子，也就没有办法孤立他们。我这为什么用了一个包饺子这一个这么中国化的一个形容词呢，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的人，我们把它叫俄粉，就想呢这个深入俄罗斯领土的乌军呢这个俄罗斯要包饺子啊，就是把它这个加工，就是把它歼灭。这是我们看这个地图看出来的。我们知道呢这个要真正做起来不容易，乌克兰之所以敢这么干，我估计乌克兰呢也有很多他的计划，就俄罗斯到底怎么做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一次呢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呢是大出意料之外，可能是大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就是乌克兰军队本来是进来去教训一下俄罗斯，派几千军队打进这个库尔斯克，没有想到呢俄罗斯在这个里面呢完全是一个真空地带，没有几个兵，没有几个警察，乌克兰军队打进来呢他们就立即投降或者赶快逃跑。这个乌克兰本来是没有想搞那么远的，也是幻想能够打深一点，没想到呢俄罗斯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我有些感觉乌克兰军队有些这个喜出望外。所以呢他基本上进来以后他临时调整了这个战争的计划，扩大战果。所以呢这次突击俄罗斯的成功呢这个是俄罗斯的一次失败。俄罗斯呢这个打仗呢是很拉胯的。 你看俄罗斯就靠人肉战术啊，靠这个炮弹战术啊，压倒式的优势啊，但是俄罗斯打仗是没有什么技巧的。从整个这个900天的战争来看，俄罗斯呢就没有什么特别战争的技巧，就是蛮打，这个有点符合俄罗斯的情况。那么当然这个事情要怪谁呢？这肯定就是怪这个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了。这个前三天格拉西莫夫这个在电视上面给这个普京这个汇报，就讲了这件事情，就说哎呀，我们这个乌克兰的侵略者我们已经被赶出去了，我们已经歼灭了多少坦克等等。我看那个普京呢铁青个脸啊，那个今天的12号的普京的会议，普京呢也是铁青个脸，那就不得了。这次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啊，有点像我们现代军事史上的一个神来之笔，策划机密，部署之全面，装备之充足，令人叹服。打得俄罗斯到现在一脸懵，不知所措，连俄罗斯打到了这么多天，打了7天，没有一次有效的反击，都没办法组织派来增援部队给打趴了。当然大家说你不要讲得太早，俄罗斯肯定打过来，那是肯定的了，因为俄罗斯军队有这么多人嘛，他怎么说他也是个百万人的一支军队了，他不过在策划上他是不行，所以派军队回来要把乌克兰挤出去，这些军队打挤出去也是完全是预料之中。那但是呢这个头一个礼拜打得真是拉垮，就是俄罗斯的这个问题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乌克兰战场的情况了，当然这个战场情况呢就讲到这个俄罗斯这次打得很拉垮，给乌克兰呢这个在领土内部占领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它的核电站，把它的库尔斯克城28个城镇都给乌克兰占了，到现在也没有能够构成一次有效的反击。这在俄罗斯的军事史上跟应该是个奇耻大辱了。乌克兰呢真是开创了一个现代军事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页啊。我其中觉得最特别的就是乌克兰的调兵遣将的俄罗斯完全没有觉察。这个我觉得乌克兰呢是做得太漂亮了。你知道要调动10000人的部队，要动调动600辆坦克，你这有多大的动静？这俄罗斯有这就在你的边境的外部，俄罗斯完全是应该发现的，结果俄罗斯啥都不知道。结果乌克兰打进去了以后，长驱直入，这个俄罗斯居然没有办法组织这个反击，这就是俄罗斯拉垮。当然乌克兰这个军队打得这么好，那一个是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军队调动完全俄罗斯人没看见，这个俄罗斯也是难以想象。当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了解呢就比较足了，这个北约提供的各种情报，北约的预警系统，这个北约提供的战术通信，还有 F-16 的这个军机的远程的援助，所以呢俄罗斯的所谓的反击在乌克兰军队面前呢基本上是完全透明的。这个乌克兰军队因为知道你有多少的抵抗力量在前面，你的部署是怎么样，有多少人在战壕里面，在北约的帮助下乌克兰完全知道，所以俄罗斯是透明的，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呢完全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就是蒙圈，所以乌克兰呢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大家说这个下一步会怎么做呢，我现在不知道啊。乌克兰军队的这个做法完全出乎这个大家的预料。首先乌克兰一定是把俄罗斯这个铁路枢纽给它搞断了，一定是把它炸掉。第二个呢，这个库尔斯克的核电站乌克兰军队不会破坏，因为这个破坏会造成严重的核泄漏，但是核电站内部的这些存的武器弹药乌克兰军队肯定把它带走用在战场上，这个是俄罗斯亏得大了，那将来怎么办还不知道。那么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这个我们可以看见8月12号的这个两个大会，这个开起来呢就非常的明显的。那8月12号在克里姆林宫，普京呢召开一个会议，他的要害部门的首长，库尔斯克的州长都参加这个视频会议，铁青个脸。那个库尔斯克州 负责人叫 Smirnov， 就是形势很复杂，就是12号这一天乌克兰这个军队已经占领了我们库尔斯克的28个居民点，这个乌克兰军队深入境内12公里，在40公里的范围内作战。普京的就不耐烦了，说不行啊，这是现在这不要你讲这些事情啊，我们呢现在是要组织反击，要把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啊，要保护边境的安全。那么这个就是普京的这个回答，他能够说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说，猜都猜到了。这个8月12号在基辅，泽连斯基也召开了高级别的这个军政会议，那么讲到了很多事情。这个泽连斯基呢，他倒真是有智慧，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讲到库尔斯克这个名字，他说24年以前呢，普京上台，2000年上台，俄罗斯呢是有一个潜水艇叫库尔斯克号的潜水艇就沉没了，大家记得吧，那个是个大的事故了，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了，俄罗斯潜艇上的人员全部死亡了，后来还是要求这个挪威啊等等这些北欧的国家帮他把它打捞起来，把这个潜艇呢拖回俄罗斯的这个北方的军港。那个所以呢，由于库尔斯克潜艇沉没，俄罗斯这个国家已经显出了这个烂到不能再烂的地步，所以普京就上台，2000年在叶里钦下台，这个普京就上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泽连斯基今天提到说24年以前这个普京是因为库尔斯克潜艇的沉没的事故而上台，到今天24年以后是因为库尔斯克的战争就到了普京的最后一章。那这个讲话很智慧啊，前后把库尔斯克把它连起来。这个当然这一章是不是普京的最后一章呢，我不知道。但是普京呢，你想想他2022年的2月24号那个时候他多有把握啊。特别军事行动宣布侵略乌克兰啊，大兵入侵，各路的打哈尔科夫，打基辅，这个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啊，要这四个地区的民众归顺于他，那他是气焰不得了啊。但到现在为止呢，他要说把侵略者赶出领土去，他搞得非常的悲惨啊。那么这个俄军呢，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讲法呢就讲得非常的漂亮了，说乌克兰军队已经损失了32辆坦克，损失了1600人啊，这个是俄罗斯的这个战报，不知道啊，这个就估计肯定有人伤亡，也有坦克车被打坏，但是呢到底情况怎么样不知道。我们今天呢就讲普京呢有几个，我们从这个七天的战争我们大概讲几个事情。第一个，普京的确是非常生气啊，这个俄乌战争打了到今天为止呢是900天，那这个900天打下来，这个本来占下风的乌克兰居然攻进了俄罗斯的本土，并且在俄罗斯的本土里面遭遇的这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入侵，你说这个怎么，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俄罗斯这个这么骄傲的民族，这个难搞啊。这个应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俄罗斯本土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入侵，你看这次倒霉了。那么我们现在反思问题了，这个乌克兰军队几千军队打进这个库尔斯克，那俄罗斯的军队在哪里呢？你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在你的俄乌边境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军队在哪里呢？完全没有军队，那进来的几个小毛兵就是这逃了，那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干什么呢？就情报部门对乌克兰调动10000大军，600辆装甲车辆，这么大的一个行动完全是不知道，睡大觉，你说这是干什么？并且呢打了这么多天，那我这三天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下这个战争，虽然打了这么多天，乌克兰军队不但没有被驱逐出去，还占据了不少的地盘，俘虏了很多的俄罗斯的士兵，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是奇耻大辱。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看见这个昨天出现在镜头里的普京，脸色铁青，相当愤怒。 这个我们讲这是第一点，这个当然不是一个什么总结了，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情况，就是普京呢非常怒，怒了怎么办呢？那只有反击了，怎么反击呢？难反击啊。那个第二点今天要讲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乌克兰的军队啊，我们说乌克兰军队不可小觑啊，这个是不可能，那个乌克兰军队是能打，但是呢这一场战争，这个七天的战争，我们要说一句话，这个俄罗斯军队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自打。俄罗斯军队一向自打，我们想900天以前俄罗斯当时要打这个基辅，普京那个高昂的士气，并且呢在攻击的过程里面甚至把这个准备阅兵，在基辅阅兵的礼服都装上去了，就自打，觉得乌克兰你算什么小毛贼啊，我这一个礼拜把你打败，结果呢打了900天，他完全以为自己是非常行的。最近因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打了几个小仗，往前推进了几十公里，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他根本没有重视到乌克兰在这种好像表面上打得很吃力的情况下，调兵遣将就布局了这个库尔斯克的入侵，发动了突然袭击。战争打响的时候，俄罗斯是处处被动，乌克兰军队攻城略地，士气大涨，俄罗斯大片土地沦落，几十万居民被迫撤离，这是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这俄罗斯呢就只能是往下打了。当然俄罗斯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把乌克兰军队要赶出他们的这个库尔斯克地区，那这个要报仇雪恨，那报个什么仇呢？你现在是丢了土地，并且呢俄罗斯现在恐怕要重新考虑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能力，乌克兰真能打啊！对，面对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强国，乌克兰居然打得这么漂亮，打得俄罗斯这么被动。当然呢未来的几天估计有很多人会被打死打伤啊，这个是一个残酷的战争。但乌克兰有没有想到怎么打呢？我们现在甚至还不知道乌克兰下一步准备怎么做，说不定俄罗斯军队到那里乌克兰军队就走了，也有可能说俄罗斯呢吃了一个闷亏。那当然大家说这个下一步会怎么样呢？下一步呢当然说这个谈判了。俄罗斯原来呢这个谈判啊，这个他是想就是说我占领了这个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州，我占领了克里米亚地区，我就不还了啊，我们就谈判，那你呢我们就停止战争，这几个地方就归我了，这就包括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这个扎波罗日四个州，加上克里米亚半岛就归我俄罗斯了，硬抢下来了。现在乌克兰呢打一个措手不及，把你的这个库尔斯克拿下来了，要谈你就少一块地方，所以乌克兰呢在扩大战果，但俄罗斯呢一定要把乌克兰挤出去，但乌克兰会不会就转手包抄兜了俄罗斯的后路，把乌东这几个地方打的呢也不知道。所以呢这是一盘非常奇怪的战争，但是这是打得非常巧妙的战争。当然我们也不能小瞧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对这场战争的影响，因为乌克兰现在要考虑这个 Donald Trump 会不会赢得大选，如果 Donald Trump 赢得大选， Donald Trump 说过了我上台乌克兰战争就要停，那怎么停呢？他就会逼迫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土地，叫俄罗斯就不要打啊。他老说我跟普京是熟人了，那 Donald Trump 呢这个人呢很难猜测他的政策，那乌克兰会不会考虑到这一点？那肯定考虑到了。那么就在 Donald Trump 有可能上台以前，乌克兰尽量的把这个谈判的筹码要把它放大。这个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事情了。那么面对这个现实，应该说俄罗斯呢是非常难受的。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乌克兰大军啊，这个有些人说会打莫斯科，我觉得不可能啊。乌克兰毕竟资源有限，并且呢西方国家也不会公开跟乌克兰站在一起打仗，就靠乌克兰用西方的援助去打仗，我估计乌克兰呢可能适可而止，就把库尔斯克把它拿到手，然后呢进行大规模的破坏，等俄罗斯呢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起这个库尔斯克， 或者呢，俄罗斯在忙于库尔斯克的时候，乌克兰这一万部队呢已经转战线了，调到另外一个地方打。至于调到哪打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乌克兰绝对没有这个计划会打到莫斯科，因为这个事情闹大了，并且孤军渗入这个俄罗斯境内的400-500公里，这个非常的不明智啊，这个补给也难。那么这个呢是可能性极低的，那个并且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主要是保护乌克兰的完整，他对俄罗斯没有什么兴趣，俄罗斯是一个侵略者，他只是给侵略者一个教训，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如果这个俄罗斯要打呢，就麻烦了，因为俄罗斯现在的军队呢，在境内就要抽调10多万军队已经很困难了，如果要把真正的乌克兰这10000人挤出去，他可能要动用乌克兰东部前线的俄军回撤，那这一部分军队几十万人呢，有40-50万人压在乌克兰的东部，如果撤回来10万，你搞不好乌克兰在乌东地区又发动进攻，操作不好，搞到你在乌克兰的东部前线全线溃败，那个时候乌克兰他就蜂拥而上，会消灭这个俄罗斯的有生力量，那就完全把俄罗斯就消坏在乌东，那种局面呢，俄罗斯呢也是难说的。当然我讲到这里呢，我其实心里的是有一个想法，就是乌克兰军队这边有高人，这一种规模的战术的处理，打进俄罗斯，牵制俄罗斯，然后要等俄罗斯在战场上这个疲于奔命，这绝对是高人的，一般人谁会想到这样打仗呢？这个俄罗斯呢，真正说就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如今陷入困局，进退两难呐。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